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讲到的经文是旧约圣经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我们先一起把以西结书第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一起来读一下。
11年11月初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咒民之门的已经破坏，向我开放。他既变为荒产，我必丰盛。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必与你为敌，使许多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使波浪涌上来一样。他们必破坏推罗的墙垣，拆毁他的城楼，我也要刮尽尘土，使他成为静观的磐石。他必在海中做晒网的地方，也必成为列国的掳物。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弟兄姊妹，我们先来看这个二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哈，我们来一节节看。第一节说他发生了啊，他发生了啊，在第十一年的那个月的第一天啊，初一，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啊。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哈，我们这以西结书已经看到这个第二十六章了，我们需要回顾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它上边有这个时间表，其中呢有一些顺序会讲哈。你看二十四章第九年十月初十啊，是巴比伦王围困耶路撒冷的日子啊，是吧？然后呢，从第九年十月初十开始，一直到第十一年四月初九，围困了大概两年半之后，尼布甲尼撒呢在西底家第十一年四月初九攻破耶路撒冷，攻破耶路撒冷啊。然后你看这个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在西底家第十一年，就是巴比伦王第十九年，啊，五月初七，这个巴比伦王的这个护卫长啊，尼布撒拉旦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啊，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啊。你看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二十四章的时候，巴比伦王第八年哈，就是约雅敬被掳的时候。这里有大概两个时间，一个是犹太的时犹大的时间，另外一个是什么巴比伦的时间啊，你要注意这里的时间表。以西结书里边这些意象它是按着这个时间逐步往前启示的啊，按照时间逐步往前启示的。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下二十四章，这个巴比伦王立这个西底家做王的时候呢，你注意哈，西底家这就是西底家第一年啊，西底家做王做了十一年，然后你往上看，巴比伦王拆毁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在巴比伦王第十九年，你要注意这里边的时间啊。而且呢，你要注意一个事情，你看现在这个第二十六章哈，开头的时候说的是第十一年，是吧？第十一年。但是你看以西结书到二十九章的时候说什么？第十年十月十二日，然后在第十年十月十二呢，讲的是关于这个埃及法老的预言，关于埃及的预言。你会发现，在这个二十六章到二十九章当中哈，它不是按顺序排的，实际上是打乱先后顺序排的。你注意哈，是其实对这个埃及法老的预言呢，提的非常早，在第十年，就是耶路撒冷还没有破城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这个呢放在后头说，重要的放在前面说，重要的是什么？对这个推罗的预言，第十一年的时候这个预言呢就放到之前说啊，接下来会讲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曾经为什么这么做。然后一节说二十九章三十章啊，二十九章、三十一章、三十二章，都是关于法老的。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被围困、尚未攻破的前一年呢，就已经有对于埃及的预言。这个对以西、对这个推罗的预言，是在耶路撒冷攻破之后 上帝启示录啊。但是呢，对推罗的预言呢，却放在埃及的预言的前边。你注意哈，明明两个事情它时间上是有先后的，但是倒过来放。在西底家第十一年十月初一，哎呀，在耶路撒冷被攻破的那一年，这个关于推罗的预言呢，圣经故意放在埃及的预言前头啊。你注意这个哈，而且啊，你会发现关于这个推罗，圣经用了大概是三章啊，26章、27章、28章来讲关于推罗的预言啊。推罗的预言在这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啊。其实你还需要注意一个事情，你看一节说29章啊，咱们一起来念一下。
而七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关秃，肩都磨破。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着什么酬劳。”
对，你会发现，相对比这个尼布甲尼撒攻打其他国家哈，攻打这个犹大还有其他的国家，这个推罗撑的时间非常久。啊，在历史上呢，好像是记载。你们讲的是围困了大概13年才把它攻下来。所以说你看第29章说什么，大大效劳是吧，然后这个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看到吗，是吧。也就是说这个推罗一直支撑到第27年，耶路撒冷是在第11年被破的城，然后他这个推罗一直撑到第27年还没有被攻破啊。所以说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上帝发出这样的预言呢，对人来说是会有争议的，因为推罗在当时那个时代是非常难打的。我们往后看27章、28章，推罗呢有钱，然后也雇了很多的雇佣兵啊，有很多的智慧人和雇佣兵为他效劳啊。但是即便如此呢，是神关于推罗的预言呢，终必实现，啊，终必实现。所以说，你看在26章的时候说，破坏推罗的墙环，拆毁他的城楼，啊，要让推罗变成一个干净净光的地方，然后最后成为一个什么晒网的地方，啊，神这样说了呢，这个事情一定会应验，啊。所以说，已经结束的这个到这一部分呢，他关于推罗和埃及，他不是按时间先后顺序排的，是按这个事情在属灵上的重要顺序去排的，啊。推罗这个重要性呢比较大，所以就放在前面先说啊，放在前面先说。所以说，在论到埃及的这个结局之前呢，首先呢，已经结束用大概3章的经文描绘这个西顿的结局。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西顿要比这个就是说这个推罗要受更大的审判。推罗在列国当中呢，要受更大的审判。啊。所以说本章呢，接下来的26章，接下来27章、28章都在讲推罗的审判，啊，用了很大的篇幅。为什么推罗要这样受审判呢？我们往下看。第二节说，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众民之门已被破坏。”注意他的用词哈，众民之门已被破坏，他转向了我，啊，他转向了我，啊，这个众民之门呢已经破了。然后怎么样，他说我就成了什么众民之门，就是说该我了啊，该我了。然后他要成为荒场，我却要满足啊。他说耶路撒冷必然衰败，然后他要成为兴盛。你看这个以西结书25章哈，这个推罗人啊跟亚门人一样，上帝审判他的时候都是说什么呀，他说啊哈，是吧，就是说他在耶路撒冷遭难的时候呢，这个幸灾乐祸，心满意足，这是他受惩罚的一个原因啊，这是他受惩罚的一个原因。你看，拍手顿足，满心恨恶的向以色列地欢喜，这是关于亚门人。但是你要注意他的这句话啊，就是推罗在这里说的这句话，其实呢跟其他的那些以色列的列国，像什么亚门啊、摩亚、以东、非利士都说过这种幸灾乐祸的话，但是推罗其实说的更过，他们有这些话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推罗这句话呢让上帝非常的不满，因为这句话不是普通的幸灾乐祸，这句话里边有其他的含义啊，有其他的含义哈，我们接下来看。 接着我们看一下这个推罗受惩罚的原因哈，而且念一下阿摩斯书。
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并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证明交给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
我们需要注意哈，当圣经讲到推罗的时候，如果说你没有仔细看到圣经的话，你对推罗的第一个概念可能就把他和周围那些国家都当成是、哎、不就是外邦人吗？是不是、啊、但是你需要注意哈，圣经尤其是以西结书谈到推罗，圣经哈，旧约圣经谈到推罗的时候用一个词来形容推罗和以色列的关系。推罗和以色列是什么关系？兄弟之间的联盟，他不是你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纯粹的外邦人。你说注意哈，推罗呢和以色列，圣经称之为什么？兄弟之间的联盟啊。你在这里就可以开始明白为什么他受的惩罚要比那些周围那些普通的外邦国家要重啊，因为他和以色列是兄弟之间的联盟啊。然后我们看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哈，你看第五章的第十节到十二节，还有历代之上的第十四章，你会发现哈，从大卫时代起，推罗和以色列就是这种兄弟之间的联盟啊。推罗王呢差遣使者和匠人为大卫预备木材石材，为大卫建造宫殿。你要注意，大卫的宫殿是谁给建的？是推罗人给建，推罗人给建的哈。你看列王记下，而且呢你看列王撒母耳下的撒母耳记下的第五章和历代之上的十四章都提到一句话啊，当推罗王这样对大卫去做的时候，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圣经特别知道大卫是怎么知道神的旨意，神要兴起他，就是通过推罗王和他结盟这个事情。他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啊，很有意思啊。大卫什么时候知道上帝要祝福他？就是通过推罗王这个事情啊，推罗这个事情。圣经说哈，推罗王西兰平素爱大卫，也就是说这个推罗王哈，他明明的看见，他明明的知道这个万军之神耶和华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他知道神住在以色列，住在大卫和他的这些民当中。这个推罗王为什么去帮大卫？大家能想到吗？这非常简单，他看到神跟你同在。注意哈，有的时候外邦人他善待你，跟你盟约，跟你结为朋友的时候，我们之前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为什么会这么做？因为他明明的看见神跟你同在，这种我们是知道的啊。然后在所罗门时代呢，这个推罗王延续了跟以色列跟那个大卫之前的那个兄弟盟约，他善待大卫的儿子所罗门。你看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是吧，推罗王西兰行素爱大卫，他见以色列人高所罗门，接取他父亲做王，就派臣仆来见他啊。然后所罗门就和他谈这个建造圣殿的事情是吧。然后你看列王记上的第五章啊，然后呢就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推罗王呢把木材提供给所罗门，所罗门给推罗什么？麦子、清油做食物啊，每年都这样。耶和华照着所应许的赐智慧给所罗门，西兰和所罗门和好，彼此立约。你看他延续了上一代啊跟大卫立的约。然后你看列王记上和历代之下很多地方都提到这个推罗王他是如何和他的国民去帮助所罗门的。你看在很多事情，在建造的事情上，石头木头的匠人是吧都在一块工作，你注意到没有是吧，都在一块工作。还有历代之下第二章都提到啊，他给所罗门提供这个木材石材，还有巧匠，然后所罗门提供什么小麦大麦油酒给他。你注意哈，你要知道这个油和酒在圣经当中它的含义其实指的是灵粮啊，你可以称油为这种圣灵的恩赐也好，圣灵的感动也好，这个粮食嘛就是灵粮。所以说这两个国家呢，这两个种族呢，在大卫和所罗门时代就是这样来往的啊，就是这样来往的。还有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嘛，所罗门航海的时候是西兰给他提供船只， 所罗门那些金子是西兰派他的仆人，然后一年三年一次航海，把那些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带回来的。你看，这就是提到推罗跟以色列之间的来往。然后历代志上的第八章啊，推罗西兰还送给所罗门一些城，然后呢，所罗门呢和推罗的臣仆，所罗门呢他的臣仆和推罗臣仆呢到这个以寻加别和以路啊，然后到了俄斐，那得到了金子。还有历代志下第九章啊，第九章，推罗的仆人和所罗门仆人呢从俄斐运了金子，也运了檀香木还有宝石啊。然后历代志下第九章呢提到所罗门年间的这些银器都是金的啊，银子算不得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王的船只和西兰的仆人一同到他施起，三年一次装载黄金还有其他那些珍贵的那些动物回来啊。所以说你去查看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推罗和以色列是兄弟关系啊。你不要把推罗当成是纯粹的外邦人，就像之前有一些外邦人他看到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他也跟我们有一段时间是相交，有一段时间是朋友，这种事情是有的啊。所以说为什么推罗遭的审判要比其他人重，是因为他对兄弟下手，他对神的民下手，他之前已经是通过这种相交得到了祝福啊，但是他后来不诚实啊。所以说你看以西结书第八章第二十八章哈，好，我起来念一下。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高气傲，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看哪、啊、你比大于你更有智慧，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自己的智慧聪明得了金银财宝收入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自财心里高傲，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居心自比神。
对，你看看，这就是关于推罗的事情啊。然后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呢谈到很多啊，关于推罗，而且呢还提到推罗是在伊甸神的园中啊佩戴各种宝石，还说他是受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被安置在神的圣山，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啊。所以说我们需要注意，在神眼中哈，推罗并不是纯粹的跟上帝跟以色列没关系的这种外邦人。你要知道，在谈到审判的时候，为什么把推罗的审判放到前头？推罗呢是与神的民有兄弟盟约的国民，所以说以西结书甚至有句话说推罗啊，他推罗王啊比但以理更为有智慧，是吧？看哪，你比但以理更为有智慧，什么事情都不能向你隐藏，你靠你的智慧得了金银财宝收在库中，你靠自己的大智慧和贸易增添资财，又因资财心里骄傲啊。推罗是在列国当中第一个跟以色列结盟的，他是有智慧的，你要注意哈，因为他明明知道万军之神耶和华与以色列同在，与大卫同在，所以说神住在他们中间，你如果和这群人结盟，你就能从万军之耶和华那里得到祝福。所以说推罗王的智慧，圣经说比大以理更有智慧，然后什么密室都不能向你隐藏。什么是密室？今天在上帝面前得祝福啊，得属灵的祝福，这是真正的奥秘啊。但是推罗是知道的啊。所以说你看，在大卫时代，在所罗门时代，第一个站起来和推罗结盟的，和那个以色列结盟的是谁？就是推罗啊，就是推罗。你看推罗在大卫时代那时候他还不是十分强大，因为他需要粮食，你知道吗？但是后来推罗怎么样长成一个海中的一个贸易大国，他怎么变成这么强大的？你想过这个问题吗？如果他不是因为跟以色列的盟约，他能有这么大的福分吗？那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推罗因为在大卫的时代呢，在所罗门的时代，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向以色列人行善，所以他得到了祝福啊，他得到了粮食和油。而且因为推罗和神的这个子民呢有兄弟这种盟约，神祝福他，最后他成为非常富足大大兴旺的一个国家，他的最后成为海上的一个贸易之国，非常富足啊。而且你看哈，推罗因为从大卫时期呢与以色列人结盟，从所罗门时期 推罗还得到一个福分，就是在建造圣殿的事情上他可以参与。你要知道这个建造圣所的这个事情，一个外人能参与，这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说你看推罗当时帮大卫建造宫殿，帮所罗门建造什么圣所，为圣所提供木材、石材还有工匠，这是一份可遇不可求的祝福。所以以西结书在后边才会把推罗定义为什么，一起来念，
你是那树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来。
所以推罗王和他的民被安到以色列里边，就像这瘦高遮掩约柜的基路伯被安在约柜旁边。以色列是神的圣山，推罗王和他的民被安在神的圣山上，他可以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推罗王和他的民比当时周围所有的国家都更能接近上帝，因为他和以色列有盟约啊。推罗人呢，甚至有机会在建造圣殿的这个圣宫上，可以跟以色列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一同做工。这就相当于什么，在至圣所在圣山上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们知道这是圣经对推罗的定义，是一个不得了的定义。但是随着推罗在上帝的祝福当中渐渐发旺发达的时候，他就开始渐渐骄傲，他就开始不承认自己是从上帝得的祝福。 你能明白的话，他就觉得我这是我有能力吗？因为我拜那个神管用啊，是不是？就这种的。所以说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呢，就说呢，因你心中骄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你虽居心自比神，但是你什么？你其实是个人嘛，你不是神嘛，对吧？因为得了神的祝福啊，资财增多，心里骄傲，所以主耶和华说，因为你自比神，所以上帝就把列国中最强暴的派到你这儿，他们要拆毁你，啊，在杀你的人面前，你还能说我是神吗？其实你在杀害你的人手中不过是人，不是神，啊，所以说你要了解推罗如何从一个蒙受大的祝福，不知道是什么，最后变成这个样子，啊，因为他最后不将荣耀归给神，因为他不纪念和兄弟的盟约，他不善待弟兄，啊，所以说你要仔细看这个推罗在圣经当中为什么在以西结书这里单独用三章的这个篇幅去讲啊，推罗。在大卫的时代呢，在所罗门的时代向以色列人行善，你知道他在大卫时代和那个所罗门时代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大方的，是吧？他能做多少做多少，他从来不，因为后来渐渐的走向作恶。一起来念一下，
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啊，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对，推罗什么时候被造成新人的？就是当他与以色列立盟约的时候，啊，因为推罗后来自以为神，亵渎圣地，并且行强暴，神就把这个好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一样的这个国家呢，从圣山驱逐，从神的这个盟约当中驱逐出去，把他从发光如火的宝石当中除灭。啊，这就是推罗。当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哈，当犹大人被掳的时候，推罗的这种高傲和亵渎到达了顶峰。一起来念，
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座众民之城已经荒废，向我开城，他既变为荒场，不必丰盛。
你要注意这句话有什么特别之处？这句话比周围那些什么亚门啊、摩亚、以东、非利士都说的差不多，但是它是有特别之处的啊。这句话翻译出来是这样的，人子啊，因推罗向耶路撒冷说，啊哈，那众民之门已经被破坏，他转向了我，他是谁？他就是这个众民之门，他要成为荒场，我要满足。他的意思什么呢？他知道谁是众民之门，他知道谁是上帝的儿女，他知道以色列是上帝所在的地方，他的意思是现在我已经替代他了。而且他不是说啊上帝祝福，他说他就是上帝啊。这个推罗他不单是幸灾乐祸，他忘记和兄弟的盟约，最后他是走向全然自以为神，他最终认为是什么？不是神祝福他，他认为他才是祝福的源头啊！因为推罗王觉得这些万国这些众海岛发财是因为他， 他就是财神，你知道吗？后来万国那众海岛都找他做生意，他就觉得你们得祝福就是因为我，他说他就是神，他不在那个上面说吗？他说他自己就是神嘛，对不对？所以说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推罗的这种恶和他这种对神的亵渎已经到达了一个顶峰。当他这回话说出来的时候呢，神不再忍耐推罗，要对推罗实行彻底的审判。所以说推罗遭的审判比其他国家都要重啊。所以说神在那个时代呢，借着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之手惩罚列国啊，而且特别提到要摧毁的就是这个推罗啊。你看以西结书二十八章，一起来念。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损坏智慧，把你的子摔在我的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是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所以说神对推罗的惩罚大到一个地步，所有认识推罗的，所有见识过推罗荣华的，最后会因推罗的毁灭而惊恐，而惊恐。你看圣经的神审判过一些国家，包括亚门、摩亚，是吧？以东非也是，但是有一些经文提到说那个我必使哪个人回归，是吧？我必使谁谁剩余的回归，不光以色列人，也有些国家，是吧？我必使哪人回归，使以兰人回归啊，使这个什么人回归？你去查一下，有这样的。但是唯独提到这个推罗的时候，让他彻底变成灰，啊，这就是说经文怎么样？现在我们需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凡是因为看到神在他的教会或是属于他的这个子民啊中间啊，因为明明的看到神迹，看到这种上帝与神的子民同在，然后向神的子民行善，与神的子民立约，这样的人呢，他会享受到祝福，他会有机会呢像基路伯一样在神的圣山服侍，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但是当这人后来走向自以为义、自以为神的时候，不善待神的子民的时候，神从前如何善待你，也会如何将你除灭啊。我们见过很多的哈，有一些基督徒，也有一些外邦人呢，之前因为感受到神与这些教会与教会同在，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他是感叹我们的神啊，然后呢他愿意善待我们。但是后来你会发现，他发财之后，他发达之后呢，他壮大之后，他就开始作恶啊，他不纪念这种兄弟的盟约啊。所以说呢，这种人呢，到他后来黑化的时候，他遭的灾会比他之前得的祝福一样大。他之前如何被祝福，他幕后也会如何被遭灾。因为神祝福你是让你学会敬畏神，让你学会善待神的民，而不是让你得了祝福之后自以为神，行高大骄傲之事。我们这几年真的是见识过这种人啊。所以说与我们相交的人呢，他得到祝福的，但他背逆之后呢，他受的咒诅也大啊。所以我们这几年发现有很多人跟我们分开，有很多人最后黑化啊，最后就变得很离谱，就是这个原因啊。因为你不纪念兄弟的盟约，然后呢还自以为义啊，还觉得自己的得到祝福理想要大，最后就有自以为神的那种高那种骄傲啊。所以说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以西结书在这几章的时候把关于推罗的这个预言放在埃及之前，实际上埃及的预言是先发出来的，就是因为推罗呢，其实呢在圣经当中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它不是普通意义上这种外邦人，它和以色列是什么？是兄弟的盟约啊，它享受跟以色列人一样的祝福，在属灵方面上帝祝福它，而且它因为跟以色列相交，最后成了一个非常富有的国家，但最后因自以为神导致被彻底毁灭啊。然后第三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攻击你啊，或者我与你为敌，我必使极多的国民上来攻击你，如同海掀起它的波浪，他们必摧毁推罗的墙环，拆毁他的塔楼，塔楼就是那个瞭望楼哈，我要刮净他的尘土，我必使他成为这个净光的磐石，他必在海中成为铺网的地方，因为我已经说了，这是主耶和华的话，他必成为列国的掠物啊。之前呢 这个推罗呢，很多时候成了列国的银行啊，成了列国的这个贸易港口，但最后成为列国的奴。在预言当中呢，推罗要被尼布甲尼撒彻底摧毁，成为禁光之地，成为晒网的地方。这个预言在当时那个时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个依靠着沿海、依靠着港口啊，非常有钱的这个国家呢，它是坚不可摧的，啊，所以说当推罗被毁灭之后，所有的国家都震惊，啊。这个26章14节再次重复了，我必使你成为禁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建造。这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好，我们来看，我们接下来把这个26章的第6节到14节一起读一下。
属推罗城邑的居民必被刀剑伤裂，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推罗。他必用刀剑杀灭属你城邑的居民，也必造台筑垒、举盾牌攻击你。他必安设撞城锤攻破你的墙垣，用铁器拆毁你的城楼。因他的马匹众多，尘土扬起遮蔽你。他进入你的城门，好像人进入已有破口之城。那时你的墙垣必因骑马的和战车、辎重车的响声震动。他的马蹄必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戮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必倒在地上。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货财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我必使你唱歌的声音止息，人也不再听见你弹琴的声音。我必使你成为金光的磐石，做晒网的地方，你不得再被建造，因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好，我们来看这个第6节到14节。他的众女就是在田间的必被刀剑杀戮，那时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这是以西结书最常用的一句话啊，这个恶人遭灾的时候就知道主是耶和华。第一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啊从北方进来攻击推罗。说尼布甲尼撒是什么？是王中之王啊，是王中之王，用马匹、用车辆、用马兵和人群和国民啊，这提到呢，必有大军临到围剿推罗，啊，而且呢，这也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为王宫之王。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呢，耶利米有一次啊，他给自己带上那个恶，然后说把这些恶呢送到这个来到耶路撒冷的这些使臣，其中有什么亚门、摩亚、以东、非士，还有什么推罗，都有这些，啊。其实上帝早就预言，借先知耶利米预言啊，当时那个时代的万国要交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你想活命就服侍他，啊，推罗为什么敢反抗呢？因为他觉得他是不可攻破的，啊，他和那些国家一样啊，没有听上帝的预言，所以说呢，最终呢，必有大军啊，尼布甲尼撒的全军临到围攻推罗啊，虽然围攻了很久，但是终必把推罗攻破。啊，尤其是在围攻十几年没有攻破，最终攻破的时候，这个国家一定非常的惨，啊，这围攻的人打了这么长时间才打下来，他一定不会放过你，啊，一定不会放过你。第八节，他必用刀剑在田间杀戮你的众女，他必对着你筑垒，对着你将土堆倒出来，他必举起盾牌攻击你，啊，他必用攻城锤的冲击力，这个原文是一击的意思，就是咚一下的，说攻击的城墙就给你锤破，用铁器，这个原文是切割石头的工具，拆毁你的塔楼。这里很形象的描绘了这个最后要攻破这个推罗的时候那种景象，轰轰轰啊！因他的马匹众多，他们的尘土会遮盖你，就提到尼布甲尼撒的全军啊，带着那马铺天盖地的来了，然后那个尘土扬起来，把这个城市都盖住了啊。那时，因为骑兵、车轮和战车的声音，你的城墙必震动，就是说，因为这些马兵多啊，多到什么，你这个城市就好像地震一样啊。说当他进入你的城门，如同进入被打开破口的城邑，啊，这个城墙是被攻破的，然后这些大军就冲进去了。他的马必用马蹄践踏你一切的街道，他必用刀杀入你的居民，你坚固的柱子啊，或者说有能力的柱像啊，必倒在地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这。这是 古时候这个推罗的这个推罗城的这个柱子啊，遗留的地方啊，这个地方现在已经成了，已经成了这个海，它柱子都在里边啊，你看都长草了，就这里啊。我们看到哈，这里这些描述，这就是论到推罗被攻破的时候的惨状。当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费了好大的功夫，最终攻破推罗的时候，他一定会进行大屠杀。啊，据历史记载，推罗最后非常惨，啊，有很多人被有成千上万人被杀，有很多人最后卖在奴隶啊。他会摧毁推罗一切的街道，而且会把推罗的宗教文明都给他摧毁掉。啊，十二节，他们必掠夺你的财宝，他们必抢夺你的货物，你的城墙他必撕裂。他必拆毁你美丽的房屋，我们看到推罗建造的是非常豪华，啊，你的石头、你的木头、你的尘土，他必扔在水里。你看刚才那个图就是这样，看到没有？这就是推罗的结局啊，推罗的结局。推罗人所爱的财富、货物啊，必被掳走。推罗人引以为傲的推罗的这荣华的啊，这个基货城啊，荣华的这个推罗城啊，将彻底变为粪墟、废墟，然后彻底被水淹没。啊，第十三节，我必结束你们熙熙攘攘的歌声，你的琴瑟的声音不会再被听见。这是个比喻啊，说就形容有人唱歌，有人弹琴啊，实际上是指的推罗作为一个贸易城，它往日的非常辉煌，里边各种的啊，这什么商贩来回来往，里边非常热热闹闹，都是做生意，说这个不会再有了，啊，不会再有。十四节，我必使你成为进光的磐石，你必成为铺网之处。啊，这也说你会被见到，因为我耶和华如此说了，这是主耶和华的话语。这里哈，我们来看哈，这个关于推罗的预言当中反复强调推罗不会再建造，其实是指的是往日推罗的繁华不再会出现。这个在历史上，这个推罗城啊，后来呢有重新建造啊，然后呢，存在了一段时间，后来到这个希腊的亚历山大来的时候又被摧毁了。其实这里说的这个推罗啊，它指的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那时候那个推罗啊。你要注意哈，有些人嘛，他就抠字眼，他说哎，那个推罗后来不是盖了吗？其实不是的，圣经说的那个审判是指的在那一个时代的那群人的审判。你要注意哈，那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不还是有推罗西顿吗？你能说推罗西顿重建了？不是的，他指的是推罗曾经的那种顶级的繁华然后不会再出现啊，就是那个最繁华那个推罗已经彻底被埋在了这个海中啊。你要注意，你看这里原文说你会再建造就永远到不了这个程度啊，当时那些人呢也就都死了啊，就都死了。圣经谈到一个地方的地名的时候，指的是对那一个时代的人的审判啊。后来再有人用这个地名，再有人自称是推罗人，那个就跟那个时代没有关系了啊，那个时代没有关系了啊。这里呢，就按照这个圣经的预言，那个时代推罗呢不会他的这种荣华不会再重新出现啊，推罗必称为进光之地、晒网之处啊。你看这个信息二十六章反复强调啊，因为什么？因为耶和华已经说了，这是主耶和华的话。好，我们接下来一起读一下，已经结束二十六章的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就是最后一部。
主耶和华对推罗如此说：在你中间行杀戮、受伤之人哀哼的时候，因你倾倒的响声，海岛岂不都震动吗？那时靠海的君王都必下位，除去朝服，脱下花衣，披上战巾，坐在地上十个章金海。他们必为你作起哀歌，说：你这有名之城，素为航海之人居住，在海上为最坚固的。平日你和居民使一切住在那里的人无不惊恐，现在何竟毁灭了？如今在你这倾覆的日子，海岛都必战惊，海中的群岛见你归于无有，就都惊惶。主耶和华如此说：推罗啊，我使你变为荒凉，如无人居住的城邑，又使深水漫过你，大水淹没你。那时我要使你下为泥土，与古时的人一同在地的深处，久以荒凉之地居住，使你不再有居民。我也要在活人之地显荣耀，我必叫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人虽寻找你却永寻不见。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我们来看这个二十六章最后一部分，就是十五节到二十一节哈。十五节，论到推罗，主耶和华如此说，说因你倒下的声音啊，因你倒下的声音啊，就谈到推罗好像一个人一样，然后被人捅了几刀，然后倒下了啊。因在你们中间啊行的这个杀戮，原本是两个杀戮，杀戮杀戮，因致命伤导致的呻吟，这个就是说你们家他攻破他了，然后里边人都被捅的就几乎快断气了，这人快死之前的那啊啊，就那种声音啊。这个众海岛岂不都震动嘛？众海岛指的是谁？周围的海上的国家，曾经与推罗有贸易来往的国家。十九节，那时他们必从他们的宝座上下来，谁呀？一切海上的掌权者，就是众海岛上那些跟推罗有贸易往来的那些人，那些掌权者，他们必除掉他们的外袍，他们必脱下他们绣花的衣服，他们必披上战巾坐在地上，必因你惊骇，转眼之间成了战惊。这里有个词叫转眼之间，就一瞬间。他没有想到推罗这号称永不能攻破的海上之城转眼之间成了荒凉。十七节，他们必为你举起哀歌，说你何竟毁灭住在海中的荣耀之城，就是在海中大有能力的啊，或者说坚固的，他和住在他里面的，就是他们将他们的惊恐加给一切在他那里的啊。这是一首歌，一首诗，谈到呢当推罗毁灭的时候啊，周围的列国的掌权者就会为推罗做起哀歌啊。这个在当时的人眼中是不可思议的，当时没有人认为推罗会被攻破啊。十八节，现在众海岛必战惊，你倒下的日子，众海岛就是在海中的必因你离去而惊慌。这个离去就是去世的意思啊。那些与推罗有贸易来往，通过推罗发财的人呢，必因推罗的覆灭而恐惧战惊，他们会为推罗做哀歌。你看以西结书二十七章就专门又写了推罗的哀歌啊，推罗的哀歌，一起来读。
你掌舵的富豪之声一发，郊野都必震动，凡但胆的水手并一切泛海掌舵的都必下船登岸，他们必为你半身痛哭，把尘土撒在头上，在灰中打滚，又为你使头上冠秃，用麻布束腰，嚎啕痛哭，苦苦悲哀。他们哀嚎的时候，为你做起哀歌哀哭，说有何成如推罗，有何成如他在海中成为寂寞的呢？你在深水中被海难打破的时候，你的货物和你中间的一切人民就都沉下去了。海岛的居民为你惊奇，他们的君王都甚惊恐慌，面带愁容，各国民中的客商都向你发嘶声，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实际上以西结书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呢，这三章都在反复讲同样的内容，就是推罗最后有多惨啊。在当时那个时代，没有人相信推罗会有这样的结局，但是推罗因为神预言啊，他会这样，他最终会成为这样。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启示录里边也有类似的经文，说的是大巴比伦淫妇，但是其实你要注意哈，无论是推罗、西顿呀，还是巴比伦，其实在圣经当中它的含义其实差不多的啊。一起来读一下启示录的十八章十五节。
贩卖这些货物借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素常穿着细麻、紫色、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色、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货物就凡船只各处去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凡有船在海中的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荒场。
我们这几年发现哈，有很多人与我们相交，其实他是想得钱财的祝福啊，可能有那么一小段时间嘛，他也许会因为感觉到上帝与我们同在，他善待我们，但是最终呢他就是为了贪财。所以说这些人呢跟推罗一样，跟这些推罗的有关系的这些人一样，他们什么时候会哭呢？没钱的时候才会哭，他们不会为自己的罪哭就哭泣，他们只会是因为自己的生意不好了啊，自己的钱财少了而哭泣。嗯，十九节，因此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你成为荒凉的城邑，如同那些城邑，就是无人居住的，又是深水漫过你，大水覆盖你。二节，那时我要使你和下深坑的人一同下去， 到古神的名那里，我使你住在地的极深之处，如同荒废已久的地界和下入深坑的人在一起。啊，下深坑的人呢，就是下阴间的人啊，这里影响是不得救的人，指的是推罗人呢，将和那些在他以前被上帝、被耶和华毁灭的国民一起下到阴间啊。这个呢，就是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啊。你看以赛亚十九章呢，谈到这个巴比伦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看了吗？是吧？然后有一个王到了阴间，然后阴间的那些君王都惊呆了，说你也变软弱像我们一样，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所有跟推罗一样的这种国度呢、民族还有城，最终它的结局都是这样。凡是被福音光照过的地方啊，跟着教会享受度过祝福的，无论它是个国家还是民族还是地区还是个人，他最终背叛上帝，自以为神，不再感恩的时候，他的结局都像推罗一样惨啊。你从前蒙恩有多大，你末后遭灾就有多惨。使你不再有人居住，你将交出在活人之地的荣华啊，这个荣华呢就被交给其他的国家啊，上帝不交我们现在的国家。二十一节，我必为你带来惊恐，你就不存在了，你被寻索却永远不会再被找到，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啊。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二十八章的十七节。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之后，我会将你摔倒在地，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为你惊惧，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对，这个呢，也像新约圣经说的。如果一块地呢屡次受雨水的滋润，最终呢还是长出荆棘和棘藜，结局就是被火焚烧，因为没有用处。上帝祝福你呢，把你带到一个教会，或是让你听到真理，这是给你机会悔改，而不是让你去作恶，去不敬畏上帝啊，也不是让你去贪恋钱财。所以说从前蒙恩呢，就要尊敬畏上帝啊，善待弟兄姊妹，而不是自以为神，自以为义，最终成为一个畜类，被上帝咒诅啊。这就是关于推罗的预言。一结束呢，用二十六章、二十七章、二十八章三章的篇幅呢，专门讲推罗啊。你把这三章串在一块看的时候呢，你才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好，弟兄们，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